弟兄姐妹平安。上个主日在主日学的课堂上，我们的一位老师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呢，你如何知道我们现在所存有的信心是真实的？那这个问题提出之后，那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好的讨论。你说你信靠了耶稣，你开始有信心了，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是真的呢？那信心有三个层次，我们说过很多次哈。首先你是知识，你了解基督福音所讲的内容，那很多非基督徒也了解，对吗？那第二个层次，你不但了解，你知道福音所讲的每样内容是真实的，你承认这是真实的。那这是第二层次还不够，它既然是真实的，你信任这一位来拯救你的主，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那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有的信心是真的呢？那耶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他讲过一个比喻，他说你的信心呢，如果像芥菜种一样，就是对这座山说挪到海中，他也别成就。那耶稣讲话是，你知道哈，是充满着这种让你一听了以后你不会忘记心想的芥菜种很小很小。那我们知道芥菜种芥菜种跟那沙子差不多，它的那个体积大小差不多，但是沙子跟芥菜种有本质的区别。芥菜种你种在土壤里头，你浇水，你施肥你有阳光，有雨露，适宜的气温，它会成长的。沙子呢，你种在地里，你怎么浇水，你怎么样施肥，它永远是你的沙子。那这在讲什么？有真正的信心，它是会成长的，它会破土的，它会发芽的，它会长成的。在生活的每一天，你能感受到你的信心在你的里面。我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这段时间我们在要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个伟大的信仰的先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是我们信仰的祖先。他的信心不是在课堂里头，是一个教室里头的一种理论，他是跟每天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你的生活是什么样一种形态，来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一种信心。也就是说，生活是写明你的信心，信心是透过你的生活来显明出来的。那就像芥菜种，它是活的，它就会破土，它会成长。你看亚伯拉罕，他经历这个饥荒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软弱，开始撒谎，说太太是自己的妹妹，要逃避这种困难，逃避这种危机。可是他跟自己的侄儿家庭闹纷争的时候，他信心变得非常的强大，让侄儿选他要选的索多玛，对吗？所以信心不是一个空谈，而在你的生活当中具体的显明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一生是走信心的道路，我们是出于信以至于信。信耶稣不是说当年我在教会里头我举个手说我信耶稣，从此以后就结束了，不不 no, 大错特错。信心跟你每天的生活相关，跟你的工作，跟你的婚姻跟你的养儿育女，跟你与人相处是直接相关的。你在危难当中它跟你相关，在平安当中与你相关，时时刻刻这个信心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你自己感受得到。所以亚伯拉罕今天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他面临一场战争，战争是关乎生死的大事情。那这个时候你有还有没有信呢？你真的信心还是假的信心呢？面对一个战争，面对一个生死，你有信心的人，你相信神的人，你信任上帝的人，你应该怎么做出反应呢？那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上帝要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得胜者，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失败者。纵然暂时的失败，他让你站起来成为一个得胜者。你记得亚伯拉罕当年神呼召他的时候， 神给他一个宝贵的应许。神怎么应许他？神说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上帝说，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的名为大，要使你成为大国，成为他人的祝福。咒诅你的他必受咒诅，祝福你的他必领受祝福，你要成为万国万邦的祝福。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好了，新鲜，我是相信神的话一言九鼎，神的话不落空，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可靠的。那现在这是你的信，那你的生活呢？现在生活遇到一个战争，我怎么办？一方面我相信神要祝福我，神要使我的名伟大，神要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现在面对一场战争怎么办？那这是亚伯拉罕再一次面对一个很残酷的现实。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信心呢？那就关键是看出你是个得胜者还是个失败者。如果你没有信心，在战争当中你会垮的，你会失败的。但是上帝说，我要让你成为得胜者。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信息啊。这段经文呢蛮长一点，但你读了起来的时候呢，你觉得这是在讲什么啊？就像好莱坞的那个动作片一样，要拍成电影的话应该是一种战争题材的动作片啊。但是呢，神不仅仅让我们了解一下远古的时代发生了一场国际战争。那这是一场国际战争呢，那这个战争打的为什么要记载这样东西？是因为有罗德，有上帝的子民在其中。上帝要透过这样历史事件来告诉我们，有信心的人，跟随他的人，在危机当中你是怎么做出反应的。那这是在第十四章啊。那这一章呢有很多特殊的地方，特殊在哪儿呢？有很多第一啊。第一次提到十分之一的献上，第一次提到祭司啊，第一次提到一种战争啊，第一次呢提到这个祭司啊，这个这都是第一哈，都是第一次啊。所以呢，我先读呢前面这些部分哈，然后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好吗？因为前面好多人名不好读哈，大家再注意一下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当安菲拉族斯拉王、亚略族伊斯拉撒王、基达老马族宜兰王、提达族孤鹰王的戈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欧摩拉王、比沙、亚玛王、斯拉、洗便王、山伊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在西丁谷会合，西丁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达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达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了亚图利加林，杀败了黎发因人，在哈麦杀散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利亭杀败了伊利米人，在何利山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利巴，在加里斯杀败了亚玛利人全地的人，也住在哈西信他玛的亚摩利人。你看见发现没有啊？这个战争打得很残酷啊！这个四王披荆斩棘啊，这个四王是摧枯拉朽啊，是战无不胜啊，是这个势头极大。然后第八节，到了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便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苏尔，都出来在西丁谷摆阵与他们交战。这就是以兰王和基达老马、戈鹰王提达、斯拉芒、安拉菲、伊拉沙王、亚律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的交战。好，这是第一次所谓的国际战争。那个时候就是城邦国哈，那个时候的你知道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是东方的王。东方的王就是那宜兰和斯拉地方的王，那就是现在的伊朗和伊拉克、叙利亚一带的王啊。这些王开始揽下征讨，要征杀这个住在迦南地的那些城邦的王，叫索多玛、欧摩拉的王啊，是从遥远的地方，他开始一路南征啊，势如破竹，打得当时的地方的王是落花流水。那现在地方的王就是索多玛、欧摩拉这五王。必须要引战，那在讲这样的一个国际战争啊。那现在我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下面的这个经文了，好吗？我们是从第13节开始读哈，你记住哈，好多巧合的事情发生了啊。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如果要不逃出来怎么办呢？那就没有故事可说了，对吗？好多 奇遇的事情啊，特殊的事情发生。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哈利的乡树那里，曼利和伊斯宾亚莱都是兄弟，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说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的生养的金丁，击杀敌人，又追到大马士左边的河巴，将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夫人人民都夺回来。亚伯兰击杀沙拉基玛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在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国迎接他，沙威国就是王国，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嘱咐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比与我同行的亚乃以斯格蛮力所得的份得由他们拿去。好，父神，你在我们中间，你配得我们的尊崇和敬拜，与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阿们。四王与五王交战啊，东方的王是四个强大的国家组成联盟，要对抗五个王，这是两个阵营两个集团两个盟军啊，那么在互相对抗，东方的王跟西方的王在对抗。那他们打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巴勒斯坦这一块，就是以色列这一块，迦南地这一块是重要的通商这个要道，要从叙利亚从北方的啊，从巴比伦从现在伊朗伊拉克到埃及去，这是必经之路，所以占有这个商业要道就意味着你发财，所以兵家一定要强占这一块宝地。那现在这四个王他势力强大，那五个王不甘心啊，他要反叛，所以引起了这场战争，叫四王与五王的交战。那圣经在告诉我们干什么？三千年前四千年前发生的战争跟我们何干？那圣经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世界国度的本质是什么。这五个王加四个王一个是九个王，我想他跟我们成长背景差不多，自小有着梦想，也许他充满着野心，他想成为一个国王，出人头地，成为一地的霸主。他们互相的征战，开始四王要掳掠这五王，五王不服进行反叛，所以四王组成联军南下征讨。那五王呢要兴起，要面对这五王的征讨，于是有了四王和五王的交战。他们到底打了什么？为什么打打杀杀？你看这几千年的世界啊，都是打打杀杀，兵攻打兵，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世界的本质就是如此。他们打来打去，杀来杀去，抢来抢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真理作战吗？是为公义打仗吗？是为和平打仗吗？是为仁爱打仗吗？在这个世界可能有正义战争，但是这儿显然不是，为了财富，为了霸业，他们在彼此的交战。所以神让我们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的本质，世界国度的本质是刀剑，是自我的荣耀，这是世界的本质。你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公义？我们在过去我们说在这个世界啊，Might makes right， 叫丛林法则，对吗？ 谁来界定什么是公义和真理啊？就看你的拳头有多大了。那当时就是这个现实啊。但是亚伯拉罕介入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抢夺财富，不是要为了要争夺这块土地，不是要成就他的千秋大业，不是的，他是为爱，为骨肉，为亲情，为仁义来征战。所以第一件事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什么事呢？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到底谁是这世界的王，谁是这世界的主？在这九个王的心中，谁是亚伯拉罕，谁是罗德？他们才不在乎呢，这种小人物可有可无的。谁认识亚伯拉罕？对九个王来说，对吗？他们眼中有亚伯拉罕吗？他们眼中有罗德吗？当然没有嘛。就像现在的这个普京，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拜登，他心中有你吗？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可是知道到底谁在掌管这个世界？哎，这个历史的实践告诉你一件事情，神是至高者，神是天地的主。当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那个麦基洗德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神是至高者，神是天地的主。所以当你看这个世界，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到的是皮相，是浮浅的东西。神让我们学会从他的真理来看这个世界，从神学来看这个世界，到底谁来掌管这个世界？是上帝。上帝透过一个小小的亚伯拉罕，小小的亚伯拉罕来赢得了这场战争。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真理。那另外还有一个真理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啊，东方的王、东方的联盟跟东方的盟军南下征讨，是长途跋涉，对不对？行军好多英里，来到了当时的这个西丁谷，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弃坑，就是有些像那个沥青之类的坑，对吗？可是武王是在本土作战呢、啊，你占有优势啊，你了解自己的本土的地形跟地貌，对不对？为什么把他们引到这个西丁谷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坑，敌人的战车、敌人的马兵不能发挥他的威力。那这时候说你掌有这个优势，你可以打败对方啊。神就给我们一个细节，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很小的细节。什么细节啊？结果不是四王的军马掉进坑中，相反的是五王在本土作战，本土的兵丁掉进陷坑。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真理啊，弟兄姐妹？为什么索多玛欧摩拉的军队如此的脆弱呢？不堪一击呢？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被打得落花流水，对吧？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装备、除了等等的人数等等以外，有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索多玛欧摩拉是个堕落之城，罪恶之城，没有道德底线，人的生活非常的堕落跟腐败，男和男先羞耻的事，女和女先羞耻的事。索罗马，你们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对不对？这种士兵怎么打仗？哪里有士气啊？所以在自己本土作战被打得落花流水。那神让我们知道这些真理的背后，但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信息不在这儿，在讲什么呢？神教我们明白，让我们看到远古的战争，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带着上帝的应许活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怎么来面对这种混乱的现实？你怎么成为一个得胜者？上帝告诉亚伯拉罕，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名，要成为他人的祝福。现在面对一场战争，我怎么办？他本来说我袖手旁观，你打得你死我活跟我没有关系。可是问题是他的侄儿被俘虏了，当你知道他选择了索多玛，现在索多玛沦陷了，人口和财产全都被敌人挪走。亚伯兰最后面临了一个选择，我到底要救不救我的侄儿？那一边是说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称你成为大名，可是这边是现实，怎么办？我的家人没有了，我该怎么办？那亚伯拉罕面对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救我的侄儿， 我想帮助他，可是现在敌人非常的强大，你算一算，你想一想，你盘算一下，用你的正常的脑袋逻辑去思想一下，你看看对方势力多大，一路杀过来，我把特别把这些数字放在上面，杀败了利法因人，杀败了什么亚玛利人，是吧？势如破竹，无人可挡，所到之处摧枯拉朽。他看到敌人的强大，敌人不是纸老虎，敌人是真老虎，怎么办？这怎么办？而且敌人装备精良，敌人有打仗的经验，亚伯拉罕我没有啊，亚伯拉罕没有打仗的经验，而且敌人势头正旺，我怎么面对这样的强敌？上帝，你不是要祝福我吗？现在我的家人被掳走了，你怎么祝福我？那这是一个亚伯拉罕面对的一个挣扎。如果亚伯拉罕想打外面的胜仗，首先里面要打胜仗，他要胜过里面的恐惧。如果你说上帝啊，我没有办法跟对方对抗，我的逻辑我的理性告诉我，我不堪一劫，我不可能来救回我的侄儿罗德，让他死吧，这样子宣告自己是失败，你自己判你自己是个失败者。可是上帝说我要祝福你成为他人的祝福，那这时候我怎么来面对这场残酷的战争呢？那这是亚伯拉罕在面对这场战争的时候，他必须要首先面对自己内在的恐惧。敌人是真实的，敌人力量比我强大，数目比我强大，我怎么去面对他？一方面是上帝的应许，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名，我要你成为他人的祝福；一方面敌人势力强大，兵强马壮，所到之处如同残风扫落叶一般，我怎么面对这么强大的势力？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敢于面对这样的强敌，他有318个精壮的这个兵丁，在古代你看很多人生在他的家中，他有很多的手下的工作人员呢，你说他是奴隶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生在他的家中，他这样就训练他们，所以这318人数目很小，但是可以英勇作战。在这一章里头，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件事情了，亚伯拉罕平时的就是个牧羊人，对不对？只是个牧羊人，放放羊啊，很温柔啊，听听羊的叫声啊，看看草地啊，觉得生活就是悠悠闲闲的度过。可是他危机来临的时候，你是仅仅是牧羊人吗？ No， 亚伯拉罕很有意思，平时他像个羊，到关键的时候他像一头狮子。这个危机测试他，你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外在的环境兴起的时候吓破你的胆，你都不敢跨出一步，怎么成为得胜者？对吗？如果你心中充满了恐惧，你跨出一步都不可能。可这个时候你能跨出一步，凭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神要祝福我，神要称我大名，我靠着神走这条道路。我当年在埃及饥荒的时候，是神救了我，救我脱离饥荒，救我脱离强大法老王的手。今天神同样要救我，他要祝福我，他的话不落空，他的带着这种信心这种应许，他们迈出关键的一步，我要去面对这个强敌。因为打仗的到底靠谁啊？他自己做了准备，他内心的底气来自于谁？他的勇气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他跟神的关系。我今天讲这个道，不是让弟兄姐妹说我们学习要准备去打仗，到乌克兰战场去打仗，对吗？不是的，神在教导我们怎么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怎么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你看当年的大卫面临同样的问题啊，上帝告诉大卫，小孩子啊，这么小的一个牧羊人，面对一个强大的哥利亚，比他又高又大，哥利亚手中拿的这个枪戟比他的手膀还要粗，整个以色列人就是恐惧胆战，无人敢于应战。是什么让大卫无所惧怕？ 敢于面对巨人呢？这句话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使人得胜，不用是刀引枪，因为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只能看到什么？只看到敌人的强大，你就活在恐惧当中，你就迈不出第一步，你只是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但是你当你转眼仰望上帝的时候，上帝要祝福我，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你就有底气，有胆量，有勇气面对强大的敌人。所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一只羊，对吗？我们很柔软，可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神让我们成为一头狮子。我不知道今天你遇到的什么样的一个征战呢？比方有些人的身体在一个极大的疾病当中，心中充满着恐惧，医生告诉你这个病的未来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从此以后你活在恐惧当中，你接受这种恐惧，你在战胜疾病之前你已经被疾病打败，因为你被恐惧所打败，你活在恐惧的阴影当中，你迈不出第一步，你怎么能期望你迈出第二步呢？那好多人的家庭也是如此，家庭一片乱糟糟的，就像四王跟五王交战的那个场面一片混乱，你说我的家完了，不能起死回生，不可能恢复当初的和谐，我的家彻底都完了，从此以后活在一种悲伤抑郁一种心态当中，你说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得胜者，我只能成一个失败者。就像亚伯拉罕，你看到敌人势如破竹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什么也不能做。信心是什么？信心始终抓住这位上帝的应许，上帝说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名，我要使你成为他人的祝福，你信不信上帝的话？当你信上帝的话的时候，你转向仰望上帝，你就不会活在一种恐惧当中。什么时候恐惧来了，你的信心就走了，什么时候信心来了，你的恐惧就走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恐惧的里面，是因为我们对神缺少一种 trust。 这位给我应许的神，他真能帮助我吗？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吗？那这是亚伯拉罕，他成为一个得胜者，首先他战胜内在的恐惧，他的勇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上帝，上帝给他的应许。那第二点呢，你看看他，亚伯拉罕他成为一个得胜者，他有得胜者的气度。你知道啊，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通常有两个因素你要考虑。第一个因素就是我帮助你的时候，是不是给我本身带来麻烦，带来不方便，带来危险。对亚伯拉罕来说，他考量过这一点，我要介入这场战争就等于给自己找麻烦，自己要承受极大的风险，我可能有去无回，那也考虑到这种因素。但是亚伯拉罕说，上帝给我的应许，我靠着上帝作战，所以他跨着第一步，他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是对的事情，我要去做，我救我的侄儿，我一定要去做。但是第二件事情是考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衡量要不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通常考虑到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人值不值得你的帮，对吗？如果这个人不值得你帮，你帮他干嘛？很多人就说，罗德值得你帮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会有各种人出现在你的身边，有人像斯美，有人像犹大，有人像罗德。斯美，大家知道什么是斯美吗？斯美是一个小人，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卑躬屈膝讨好大卫，当大卫在台下的时候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不再是王的时候，逃亡入丧家之犬的时候，这个斯美的小人的那种特点就显明出来了。他骂大卫，用土扬大卫，然后用石头砍大卫，身边就有这样的四面的小人呢，对不对？那还有种人是犹大，犹大不是小人，犹大是什么人？是个歹人，是个歹人。基督三年爱他，帮助他，怜悯他，信任他，可是居然出卖 陪伴他爱他三年的基督。那这种是歹人，对吗？那罗德呢，他不是小人，罗德呢也不是歹人。罗德是什么人？罗德是什么人？罗德是一个愚人，是个欲望人。为什么是欲望人呢？他只看眼前的好处，他不要上帝的应许，他不顾亲情，他不顾果肉，在他眼中财富比果肉重要，金钱比亲情重要，相信自己比相信上帝重要。他是一个愚人。那这个愚人最终选择的结果是什么？离开自己的束缚，离开上帝的应许。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这种人值得你救他吗？弟兄姐妹，你的身边有的时候可能就有四美，对吗？有可能是犹大，对不对？那现在呢，来了个罗德。这个时候怎么显明你内在的真实的信心呢？亚伯拉罕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告诉自己说，这是个欲望人，不值得我去救他。我有很多的理由。这个年轻人不懂事，他目无长者，现在让他学学功课，对吗？他不知感恩，不知好歹，不顾亲情，不要神的应许，跟索多玛恶人混在一起，他现在该学习功课了。那你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对不对？我不需要帮他。那第二个呢，神是公义的，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出手管教罗德啊，感谢你。谁让他爱这个世俗的世界呢？谁让他跟恶人混在一起呢？上帝得管教他啊，找第二个理由，你不需要去帮他。那第三个理由呢，神啊，我想帮他，可是对方是强大的四国联军，战无不胜，武王都不是他的对手，我是谁呀？我只不过是牧羊人呢，我不能让我生命冒险呢，你还给我死命的呢，对不对？你说你让我成为万国万邦之父，我死了那万国万邦怎么办？他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对吗？他还可以找个理由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啊，何况是我的侄儿呢，对不对？主啊，交给你了。那我们往往对我们身边的人往往就是这种态度，是不是？亚伯拉罕可以找很多的理由。那这个时候在你的亲人，你的骨肉都在你的人面前，怎么能显出你的信心呢？你对上帝的信任呢？上帝不是要祝福你吗？上帝不是要让你的名伟大吗？上帝要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吗？这是上帝的应许。现在遇到这么一个小人啊，这个欲望的人，这两者之间怎么能联系起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不是空的啊！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我要 make your name great， 我要使你的名伟大，意思说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大人物，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不是成为一个小人，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great man。 这个世界界定什么是伟大，那看你的成就了，看你的名气咯，看你的收入咯，看你的影响力咯，这是世界看一个伟大，他对伟大的一个定义。可是上帝眼中的伟大是什么？你知道上帝眼中的伟大是什么吗？ I will make your name great， 我要使你成为大名。那个伟大是什么？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弟兄姐妹，在上帝的眼中，不是你身上带着一个小本本啊，你身上带着一个小本本，我当年Michael 在众人面前讲我坏话，我记一笔啊！我当年哎，洪志，你在某某场合下你没有支持我，你反而跟我的敌人对手站在一起，我又记一笔，对吗？后来有的时候你说哎，我的儿媳妇当年就是这样对我不礼貌不客气，我记一笔，对吧？当年我的岳父岳母对我脾气非常不好啊，他不愿意把他女儿嫁给我，对吧？对啊，我现在我要记这一笔。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就把过去的恩恩怨怨全记下来啊，这不让你成为 great， 只让你成为 small。 如果你的心中计算他人的恶，你就不会跨出一步去救罗德，你不会的。得胜有得胜者，他有个气度在里面， 这样的人我该不该帮他，值不值得帮他，我们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你说有的时候想帮他，我真的想帮他，想爱他，关心他，可是我忘不了当年那副嘴脸，当年那副对我所说的话，他伤害我更深。就像亚伯拉罕，上帝啊，我怎么来帮助这个忘恩负义的欲望的人呢？明明知道上帝给我的应许，你离开我，你哪有上帝的应许呢？而且在异国他乡，只有我们是亲人在一起，可是你选择的是跟恶人混在一起，你选择的是什么？财富高于亲情，不是吗？我有很多的理由不再帮你，可是得胜者有得胜者的气度，怎么办？我知道在好多家庭中有很多的艰难，家里面有很多年长期积累下的很多很多的隔阂，很苦。如果跟外人你说隔阂没有关系啊，从此不再见面就好了，不再是朋友就好了，把微信拉黑就好了，对吗？可是家人不行啊，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很痛苦，怎么办？弟兄姐妹，我请你记住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信心的人，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是跟基督连在一起的人。你的脑子中始终想到基督，像今天早上我们唱那些美好的诗歌，很触动我的心灵。你想想基督，在家里的时候，你现在你有了，你跟随耶稣以后，你有了一个选择，家里有很多鸡零狗碎的事情，让你不能忘记过去的事情，该记得你记不得，不该记得你永远记得，对吗？很痛苦，一想到那副嘴脸，想到当年他的话，你心中就咬牙切齿，怎么可能？我救他，像对罗德一样，对吗？现在有两个面孔在这儿，一个是罗德的面孔，忘恩负义的，背信弃义的，自私自利的，跟恶人混在一起的，见利忘义的小人，我们讲欲望人，对吧？他欲望人。那这儿是基督的面孔，基督是一个受苦的基督，也是个得胜的基督。人要骂基督，吐唾沫在基督的脸上，鞭打基督，把他衣服扒光。你们看到好多十字架上面基督身上还有一块布遮羞，其实原来啥都没有的，就是羞辱他，然后钉他十字架。基督原是为我们受苦，留下榜样。那这儿现在两副面孔在告弟兄姐妹，当你心中充满着怨恨，忘不了罗德所做的事情，忘不了罗德那个嘴脸的时候，你在小本本上记着罗德的斑斑劣迹，你跨不出那一步去救他，你做不到的。怎么办？你思想基督，你思想基督。主啊，信心让我跟你联合，是你给我力量变得大度，是你让我有力量来追随你的脚踪，是你的生命在转化我的生命，这才救你的家。你想一想，我们的家如果一旦像罗德这样跟亲人分离，彼此不来往，你心中愁苦，对方心中也愁苦，对吗？非常愁苦，你的家中冰冷，像个沙漠一样。而且还要命的是什么呢？周围人都说，你看看两个希伯来人啊，两个希伯来人啊，罗德是希伯来人，对不对？那个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意思就是从大河那边来的人，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那边过来的人，只有他们两个人，两家是希伯来的人，所有的迦南人都是外地人、外邦人。他会说，你看看这些大河那边来的人，他们从大河那边来的人跟我们河这边的人一样，哎，老死不相往来，一点鸡零狗碎的事情就老死不相往来，你们对方在生死当中他都不伸手援助，跟我们没有区别啊。弟兄姐妹，别人会笑话这两家希伯来人。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空洞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种行动，神让他成为一个得胜者，让他成为一个大名， make his name great， 就是他的小本本上没有记下这些东西了。我仰望是被拣选我的主，祝福我的主，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那有人说，好啦，亚伯拉罕冒险冒生命之险把罗德救回来，罗德会不会很感激他？会不会呀？当亚伯拉罕把罗德救回来以后，就是罗德突然会跪在叔叔的面前，叔叔我错了，当年我是近视眼，我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看到这个索多玛这种繁荣，我错了，你饶恕我，我回来吧。圣经上没有讲，没有讲罗德有没有到自己叔叔的面前，叔叔把他救回来，冒命把他救回来，冒死把他救回来，罗德有没有说感激的话，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罗德又回到索多玛。弟兄姐妹，罗德又回到索多玛。索多玛是什么城呢？圣经讲得很清楚，索多玛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最大恶极，最大恶极。可是这个罗德啊，他只有自己的眼光，只有自己的标准，他看不到索多玛的邪恶，只看到索多玛的繁荣和热闹。中国古人不是讲一句话吗？若抛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罗德也闻不到臭味了，他没有上帝的眼光，没有上帝的标准，他又回到索多玛。我请问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哦，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觉得这个欲望的人不值得我救他？什么东西让你变得伟大？伟大不一定是你打胜仗了，就是像这个亚伯拉罕这样的风光。伟大是什么？我救洛德不是因为你配得我救你，而因为我的神让我来做对的事。我救你的原因不是你这个人配不配我救的问题，就像基督来救我们，不是我们配他来拯救我们，而是因为他定义要爱我们。所以我们在世上，在我们身边家人的时候，弟兄，特别是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因为对方配，而因为我按照神的道做我当做的事情。这让亚伯拉罕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谅解他，我赦免他，这是神让我做的事情。至于对方要不要跟我和好，那我没有办法，因为和好是双方的事，赦免不赦免，吉拉不吉拉是单方的事，我要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亚伯拉罕他的气度就再次显明了，信心不是空洞的，信心是跟你的每天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那最后一点，他是一个得胜者。这个得胜者，我告诉弟兄姐妹啊，圣经一步步在引导我们，在外面打胜仗，现在面对另一场战争，是无形的战争，而且打得更精细，非常精细的战争。很多人在外面披荆斩棘啊，开疆拓土，成功人士、荣耀的人士，可是在这一场危险战争当中输得很惨，输得非常的惨。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当亚伯拉罕班师回朝的时候，凯旋归来的时候，有两个王在迎接他。第一个王是谁？索多玛王。索多玛王来迎接他，你以为是来称赞亚伯拉罕的吗？不是的，他既没有来礼物来，也没有说感谢的话，更没有说感谢上帝的话。他来迎接索多玛，迎接亚伯拉罕是为了什么？我要回我的产业。他关心的是我的产业，因为当时打仗的时候，那个北方的四王、东方的四王，把索多玛的人口财富全都掳走了嘛，对不对？那现在呢？亚伯拉罕打了胜仗以后，把他们全都带回来了嘛，对吧？所以他关心了自己的产业，所以他来迎接 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请你思想一下，亚伯拉罕站在这个王国，这个 Valley of King， 在面对索罗马王的时候，你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你看看你的身后，绵延数里的人口和战利品，全是财物啊！你想想当时狮王攻城略地，多少的人被他打败，多少的国被他打败，他之后积累多少的财富，对不对？像索罗马、欧美拉，掳掠多少财富，现在全在他的后面。那现在好了，现在这个索罗马王来了，跟你有个交易。亚伯拉罕，财富归你，人口归我。我先弟兄姐妹思想，如果是你是亚伯拉罕，此刻你面临一场激烈的征战呢？是我冒命把这些人口带回来的，是我冒命夺回这些财物的，我有权利拥有这些财物，而且北方四王把你们这五王打的落花流水，对吧？弃盔丢甲，溃不成军，而是我打败了，而且打败你的人。我是王，还是你是王？我是真正的迦南地之王，对吗？在这个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亚伯拉罕有没有面对这样的诱惑和试探呢？我有更多的财富，我可以组建我自己的军队，我有更多的财富，我可以买下一座城，我自己就是王。迦南地真正的王是谁？是我。所以你说叫我留下财富，好，我们建立一个合约，财富归我。你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试探呢？有的。亚伯拉罕此刻就是站在成功的巅峰，站在一个荣耀的高山之上，一个牧羊人打败了四国联盟，这个荣耀，这种喜乐，这种飘飘然，只有站在峰顶的人才感觉到，对吗？这一点就像基督啊，基督被试探的时候，魔鬼把他带到一座高山，就像亚伯拉罕现在站在胜利的高山，对吧？他俯瞰下面所有的九王，都不是我的对手。这时候索多玛王代表的是一种邪恶，要跟你做买卖，代表是一种黑暗的势力，要跟你做买卖。我们结盟，我把我的财富给你。这让我们想到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带到把他带到高山上说，哎，你要拜我，我把万国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啊。耶稣说，撒旦你退回去吧，因为经常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上帝知道人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知道我们很软弱，他太知道我们软弱了，所以就在亚伯拉罕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上帝插手了。有一个奇妙的人出现，叫麦基喜德，我下一周会讲更多一点麦基喜德。麦基喜德是什么一个人？他是撒冷的一个王，撒冷的名字叫做平安的意思，他就是平安城的王。麦基喜德这个名字意思叫仁义的王，所以麦基喜德代表的是仁义跟和平的王。那现在当你站在胜利的巅峰的时候，傲视群雄的时候，两个王出现在你的面前，代表两个世界，两套价值系统，两个国度，现在你选择。一个是邪恶的，一个是道德沦丧的，一个是男女不分的。索多玛所代表的，索多玛这个城的意思就是焚烧的意思，将来会被大火烧掉，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麦基喜德来了以后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带来的是牛和羊，有没有啊？没有，对不对？他带来的是什么？饼和酒。如果带牛和羊来的是意味着什么？为你献祭。 为你的罪献祭。可他来不是为亚伯拉罕的罪献祭，他来的是饼和酒，是来庆祝的。就像今天我们领的饼和酒一样，我们是来庆祝，在思想基督为我们的死。所以他第一个带来的是饼和酒，第二个带来的是什么？祝福。他祝福亚伯拉罕。上帝不是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吗？我要祝福你。上帝反反复复提醒亚伯拉罕，你是蒙福的，我要祝福你。这时候这个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再一次来提醒他，你是上帝所祝福的。第三件事情讲什么？亚伯拉罕，是上帝让你得胜，是上帝让你得胜，不是你聪明，不是你能干，不是你的策略，不是你因为你是很幸运，不是，是那位应许你的上帝保护你、供应你、引导你，那位上帝让你打胜仗。一个人站在高峰的时候飘飘然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要没有麦基洗德来出现的话，弟兄姐妹，人很容易就听从所罗马王的那种诱惑的声音的，那是很现实啊，是财富啊，你要还是不要啊？可是上帝知道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撒勒王出现了，好像从空中上跳下来的感觉，来提醒他。感谢主啊，亚伯拉罕听进去了，这个祭司带来一个重大重大的启示。他告诉亚伯拉罕，那位拣选你的神，那位给你应许的神，那位在埃及保护你的神，他是至高者，他是天地的主。亚伯拉罕信心慢慢的变强的时候，他越来越多的认识神，神是至高者，神是天地的主，万有都属于神的。在那一刻他明白了，当他听从从神来的声音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回答所多玛王的诱惑了。他怎么回答的，弟兄姐妹？他怎么回答的？他怎么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者上帝起誓了，我也下了一个定义，我不要你一根线一根鞋带，我什么都不要，我跟你无关。你看看，我跟你无关，我知道你给我财富，给我权势，给我名望，给我好处，我有上帝的祝福就够了，我有耶稣就够了，我不在乎你这些东西。你们觉得是不太可惜啊？可惜不可惜？可惜不可惜？我们觉得太可惜了，对不对？上帝在告诉我们，当你从不义者手中来得好处的时候，你早晚会后悔的。后来果然如此啊，索多玛后来怎么样了？索多玛怎么样？被大火焚烧，没有一根线，没有一根鞋带留下来。得胜者，你要知道，你要听从我们最好的老师的声音，我们的夫子，我们的主，他的声音，只有他的道是正确的道。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面对好多的试探和诱惑，对吗？所以亚伯拉罕在面对这种诱惑的时候，知道我不要跟邪恶者有什么瓜葛，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血脉人的座位，我有天地之主的祝福，我什么也不缺，我相信上帝的祝福，纵然吃亏，我相信上帝的祝福。上帝有没有亏待亚伯拉罕？有没有？没有嘛。很多时候我们像罗德一样只看眼前嘛，对不对？结果罗德什么也没有啊，全都失去了，索多玛所有的财富都被火焚烧了，经不住上帝的审判。但这儿还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当你跟神的关系理顺的时候，跟人就不一样了，你人就变得有智慧了。亚伯拉罕很有意思啊，弟兄姐妹，神在告诉我们，当你成功的时候， 当你站在生意顶峰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帮助你的人，永远不要。神把这些人带到你的身边，是要祝福你，是要帮助你。不要忘记他们对你的付出的辛劳，不要忘记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你说神祝福你，神是透过很多场合、很多的事情来祝福你。跟亚伯拉罕一起作战的那些人，有好几个部落的首领，对不对？亚伯拉罕说：“嘿，索多玛王，我告诉你啊，我不要你的一根柴、一根线、一双袜子，我都不要。你们呢，跟着我一起盟友的人呢，你们都不要。”他没有这么做啊，他想到他们，他们当得到他们当得的份呢。亚伯拉罕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强迫的放在他人的身上，他知道那些人是一个世俗主义者，是一个异教徒，没有他的价值观嘛，他没有那种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祝福嘛，所以上帝说，亚伯拉罕说，他们当得的份应该给他们。你看看，这是助人的智慧啊，弟兄姐妹，当你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理顺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也不一样了。亚伯拉罕被神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但他不是一个与人格格不入的人，自我孤立的人。 No， 神让他成为得胜者，神在祝福他，他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和他一起作战了。所以跟随上帝的人，有信心的人，你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帮助你的人，为他们感谢。最后，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样的经文，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姐妹，生活中有困苦，有患难，有逼迫，有饥饿，有贫穷，有危险，有刀剑。你在疾病当中，可能就在患难当中；你的婚姻一塌糊涂，可能就在困苦当中；你的儿女正在背叛你，你可能在极大的沮丧当中。但是记住一句话：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使你成为他人的祝福，上帝让你成为得胜者，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哪个一切事啊？所有的这些事情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问题你愿意不愿意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按照他的法则来行事，不要只看眼前。主啊，我亲近你，我知道你要祝福我，你要让我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要让我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主啊，我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你祝福我，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好，我们唱一唱最后一首诗歌啊。
一生一世啊。
好，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
也和我是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是让我们得胜的主，因为你自己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你的心意是要祝福你的子民，来分享你的得胜。主，当我们为你面临危境的时候，主，让我们举目仰望你。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主，当我们身边有小人有歹人的时候，主，你给我们智慧的心来做出分辨。当我们身边有罗德的时候，主，你调转我们的眼光，尤其我们家里面有罗德的时候，主啊，我们苦不堪言，你扩展我们的心胸，基督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仰望你的面容。主，让我们在生命高峰的时候，人生疯癫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听你的声音，来分别什么是索多玛王的声音，什么是平安仁义王的声音。主，你就是我们的平安王，你就是我们的仁义王。主啊，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让我们在困境中不胆怯，让我们在各种愁烦的人际关系当中，让我们不狭隘。都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一切平静的时候，当我们凯旋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是你让我们得胜，是你让我们风光，是你给我们荣耀，是你祝福我们。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此刻在我们中间运行，主，你加添我们心里的力量，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主，你的心意从来不改变，你的应许从来不落空，你要祝福我们，你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主，愿你的儿女常常敞开自己的心门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专心仰望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凡事上认定你，你必指引我们的路，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是我们的仁义王，你是我们的平安王。让我们靠你刚强，活在你的盼望，活在你给我们的信心当中。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称谢你的圣名。我们将交托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